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陈安。今年七月的新闻报道，台湾一个机构于去年进行每五年一次的大型宗教调查，显示台湾有超过七成的被访者表示相信耶稣是神，但是真正清楚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并且愿意委身信仰的人只有大概 6%。 无论在内地、香港或者台湾，我们都看见一个现象，很多信徒以前，尤其是在学生的时代的时候，已经信主了，曾经在教会热心侍奉，但出来社会工作之后，面对工作的挑战、进修的需要、生活的压力、父母年纪渐迈需要照顾、又有妻儿要抚养，做基督徒就不再那么容易了。他们每个星期只是参加崇拜，没有时间参加团契和主日学，更不要说参加布道、拆船等等其他活动了。他们除了在子女生病的时候稍作祷告，根本就没有读经灵修的生活。基督教的信仰生活只限于每个星期天崇拜的一个多小时，其余的生活就跟信仰毫无关系了。20世纪著名的神学家薛华在1976年出版了一本经典的作品《我们该如何生活》，分析了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他认为是因为信徒缺乏对神完全的委身，没有委身于神的话，没有活出新的生活。他又说，如果信徒忠于神和圣经，个人和社会就可以得享没有混乱的自由了。他的作品对当时的福音派教牧人员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当时正在思考教会世俗化的原因，而薛华的分析正讲出弊病的所在。事实上，这些分析的论述到今天仍然适用。今天我们看罗马书12章，相信能够提醒我们如何解决现今信徒缺乏委身的问题。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献上全人为活祭，经文记载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请听经文一遍。
罗马书12章1到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12章1节一开始提及所以，是承接上文1到11章的内容。1到11章是谈到因信称义的福音的，这里的意思是基于1到11章所讲的福音，信徒要活出与福音相称的奉献生活。而第12章 一开始就讲到奉献的态度。第一节，保罗一开始就劝勉信徒，这里劝有在旁呼叫的意思，含有迫切性、鼓励性，好像在旁的啦啦队一样，和权威性，好像教练在旁呼喊一样。这表示保罗是带着使徒的权威去劝勉信徒，而且是有一种催逼感去劝勉。那么劝些什么呢？一方面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另一方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一个奉献生活的呼吁。不知道你听到奉献会想起什么呢？有些人可能会想到金钱奉献，包括恒常的十一奉献、慈惠奉献、拆船让献等，这都是对的。但是奉献不限于金钱，这里保罗劝人献上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了。这里身体其实是指整个人，包括身心灵、才干、金钱、实践。意思就是他劝信徒要完全委身基督，而献上的基础就是神的慈悲。慈悲就是怜悯的意思，神对我们的怜悯是指前面经文所讲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身十字架，为我们赎罪的救恩。意思就是这个奉献行动是回应前面经文所讲的福音，所以奉献金钱只是代表我们将整个人奉献给神，作为对神的爱的回应。这里说将全人献上为祭，祭在这里可以解作献祭的行为或祭物。这里用了三个词语去描述这个身体的祭，分别是活的、圣洁的和神所喜悦的。首先，这祭是活的。旧约时代的祭物一般是牛羊等牲口，是要被宰杀和被焚烧的，他们的血被涂抹在祭坛上。我们将身体献上，是否也要被宰杀或是被焚烧呢？当然不是。旧约的祭牲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不用死的。祭在这里只是象征性的用法，是指将自己献为祭物的一种奉献态度，代表我们要用生活去侍奉神。所谓活的祭是指持续有生命力的，不像旧约的祭牲一般是死的，所以我们的生活要有活泼的生命力和感染力。第二方面，这祭是圣洁的。圣经所讲的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用的意思。我们基督徒入世但不属世，为的是要以基督徒的价值观影响这个世界，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这就是做盐做光的意思。圣经所讲的圣洁其实是跟罪对立的。旧约的摩西五经用了很多篇幅描述建造会幕的规格和献祭的规矩。大祭司和祭司在献祭之前都要先洁净自己，然后代表百姓向神献祭。如果人带着罪去朝见神，是会被神击杀的。至于这里的祭是相等于旧约的燔祭，它的特点是将无残疾的公牛、公羊、斑鸠或雏鸽献上，全烧在坛上。意思是指信徒将自己完全献给神为祭物， 医生为主所用。第三方面，这是神所喜悦的祭。由于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是用所以连接上文，显示这个将身体献上为祭的行动是回应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所讲的福音，就是回应神赐下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为我们成就救恩的行动。这种奉献的生活是一种报恩的行动，不是用来换取救恩的。因为神这样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子救赎我们，所以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去做神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你们今天向神所献上的又是怎样的祭呢？你们信仰生命是死气沉沉，或者是充满活力呢？让人看到你的时候会羡慕你里面的那位神吗？你是否仍然活在罪中，或者是每天靠主过圣洁的生活，分别出来让神使用呢？你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或者是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生活呢？宣教士戴德生曾经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中国应该拥有他们。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们能为这宝贵的救主做更多吗？戴德生创办了中国内地会，他和其他的宣教士都认同中国的文化，留长发，扎辫子，穿着中国的马褂，融入中国的社会之中，为主做见证。戴德生的家族至今仍然热心服侍中国，一个外国人竟然能够这样委身服侍中国，服侍基督，实在是令人感动。我们身为中国人的基督徒，岂不是可以更多委身基督吗？经文提到，献上全人为祭是一种侍奉。侍奉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指敬拜的礼仪，或因尊敬神而做的工作。不同的圣经版本将这个字译为侍奉或者敬拜。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这里，侍奉这个字是相等于祭这个字，而出埃及记也指出敬拜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祭。旧约提及敬拜是因感激神在历史上为人所成就的救恩而对神的顺服，而这里顺服的心态是透过外在的敬拜仪式表达出来的。新约也说，人对神的敬拜是出于信心的内心敬拜，故此当一个人的心灵愿意被神的灵掌管，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神的时候，必定会以敬拜或者以献上自己为祭的行动表达出来的。所以献祭就是侍奉或者敬拜。经文说这个侍奉或者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献上自己的身体为祭是合理的。你觉得将全人献上的要求是否合理呢？你觉得这样的要求过分吗？很多人形容奉献是牺牲，好像拿走一些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们问自己，我们所拥有和所享用的一切，有哪些不是属于神的呢？没有，我们所享用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都是神所做的，我们有生命气息，有工作能力，能够工作赚取收入，能够组成家庭等等， 这些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所赐的。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神爱我们，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身十字架，我们理应这样献上自己为祭，去敬拜侍奉他。所以更正确的说，奉献是将神赐给我们享用的事物摆上，归还给神用。我们只是将一部分代表整体奉献归给神用。如果我们都晓得转换一个角度去想，就容易接受我们奉献自己整个人给神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再有勉强的感觉了。另外，有些人以为奉献是那些专职传道人和宣教士的工作，很少人会想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全人奉献给神的。这里保罗称呼收信人为弟兄们，当然也包括姊妹，所以他是对所有信徒说的。他呼吁所有信徒，包括我和你，度过全人奉献的生活。献上这个动词是表达一种决定性的行动，这决定性的献上行动带来不再一样的生活模式。很多信徒对敬拜的观念有些看法，以为限定在某个时段某个地点举行，一起唱诗祈祷听到才是敬拜，以为一旦偏离了这个模式就不是敬拜。但其实敬拜或者侍奉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行事为人正是反映我们里面的价值观和侍奉态度。经文说，我们因着感谢神的救赎恩典，要将整个人作为祭物献给神。整个人就是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身心灵，也就是包括我们的价值观、人生方向、行为、工作等整个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全时间侍奉神的人，我们每一个都有责任在日常的岗位里面侍奉神。无论是家庭主妇也好，在职场中工作也好，或者是退休人士，信徒每时每刻都是在侍奉神或者敬拜神。例如，我们可以在工作上尽忠职守，做到最好，作为祭物献给神。我们在吃饭以前可以谢饭祷告，向神献上感恩的祭。在家庭里面，我们跟家人相处，可以尝试用基督的爱去爱对方，愿意聆听和从对方的角度去了解事情，尽量满足家人的需要。这些生活方式都能够反映我们敬拜侍奉神的态度。当我们将整个人作为祭物献给神，在生活模式反映出来的时候，就自然能够为主做见证，别人看见我们就认识我们所相信的神。我认识一位老姊妹，她当时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仍然蛮有生命力，日常不断向人传福音，每年参加访宣，无论认识不认识，她都邀请别人信耶稣。有一次他回乡探亲，一个星期就带领了40多个人决志信主。所以我们献上自己给神使用，不在乎年纪才干，而在乎我们是否愿意委身给神用。只要我们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委身行神所喜悦的事，无论生活环境如何，神仍然会使用我们的。
迈开真正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可
样，我们要怎样建立这种奉献生活的模式呢？就是第二节所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用了一反一正的方式来讲述奉献的生活态度和做法。消极方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字可以译为模仿、被同化或被魔造，不单在外形上追求一致，也在内在追求身份上的认同。在罗马书12:2中，意思是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使他相似。不要效法，原文是不要倒模的意思，可以是被动的，不要被世界魔造，或主动的，不要跟随世界的意思。虽然我们无可避免要活在这个社会中，但罗马书12:2，保罗是用命令式的语气禁止信徒去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是持续不断的动作，意思是要不断努力避免对这个世代做出让步，也不要被这个世界吸纳或向这个世界投降。至于积极方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二节变化这个字的原文就是生物学所讲的变态，是一种生物在出生或者孵化之后，通过细胞繁殖和分化产生显著不同的形态或者结构上的急剧变化的过程，通常伴随着环境和行为的改变。例如蝴蝶的完全变态过程是指到由虫卵变成蚕虫，蚕虫变成蛹，最后由蛹变成蝴蝶的生态蜕变过程。蚕虫、蛹和蝴蝶是同一个生物的完全不同的形态。这个字可以解作被改变形象或内在性质被改变等等。在这里，改变是借着心意更新而来的，这改变是整个人的彻底更新和长远改变，是意志上的更新，是价值观的改变。基督教一向强调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多于我们做些什么。所谓有诸内，行于外，当我们里面有神的时候，外面就自然活出像基督的行为了。而改变这个字通常是以被动的语态出现，就是说这改变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靠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面工作。我们基督徒因为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当我们里面降服于主的时候，外表就自然能够活出一个效法基督的生命，包括爱人如己、饶恕、服侍、奉献、施舍等等，让其他人认出我们是跟从神的人。弟兄姐妹，你愿意活出一个让圣灵内住、被圣灵掌管、被圣灵改变和陶造的生命吗？在罗马书12:2，变化跟效法一样，是命令式的语气和现在的时态，是要命令信徒读者持续不断的、长远的被改变。所以，愿意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态度都有所改变，让别人看得出来。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目的，就是查验神的旨意。查验就是分辨的意思，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很多信徒觉得神的旨意抽象难明，并且需要寻找，但其实，正如罗马书1章所讲， 神的旨意是显明的，借着一切受造之物已经显明出来了。从神所启示的圣经和道成肉身的基督，神已经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寻求神的旨意，而是需要辨认清楚神的旨意，然后跟着神的心意去行。我们每天读经、灵修、祈祷，就是为了明白神的说话，从中认识神，辨识神的旨意，让圣灵接着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叫我们认识自己，并且调教自己的心思意念，使自己活得更像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你在日常生活之中献怎么样的祭给神呢？有没有将传人献上所献的祭是否圣洁，神所喜悦，有活泼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呢？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求主赐我们勇气，踏进新的领域，拓展神的国度，让更多人得闻福音，成为主的门徒。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同心祈求。
经文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魔造，要心意更新变化。愿我们每天借着读经、灵修、祈祷，辨识神的旨意，并且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应感激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在日常生活之中，将自己的全人献上，敬拜侍奉神。愿我们一同学习，将全人献上，当作活祭，给神使用的委身侍奉态度。我是陈安，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